感谢主，四个月没有见弟兄姊妹了，时间过了很快，一眨眼就是四个月，一眨眼新的一年不但过去，已经过去了有三个月的时间，时间过了实在是快。所以我感谢神，今天又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同你们一起分享交通神宝贝的话。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读几处圣经。第一处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24节到2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听见的人就要活了。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这是第二次讲到，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在坟墓里的，刚才讲的那个时间，死了的人听见他的声音，现在呢是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的啊！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进到永远的生命。这些人已经得到生命了，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是进入这个永生。正像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神的国，有一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这有一些不一样。已经得到了，到了那一天我们要进入，我们就得到永生了，那一天我们要进入那个永生。主的复活定罪，这个中间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这里的时间有三个时间，一个时间将到，死人要听见他的声音，我们知道就是主来的时候，恩典的时代，所有听见福音的悔改接受主，认他是我们的主，信他就是主的。我们刚刚已经这一期讲了很清楚，那听我的话，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们得到生命，他们活过来了。然后呢，时候将到，这里又有两个时间，一个是主来的时候，所有在坟墓里的已经睡的那些基督徒，就是死的要听见声音，他们都要复活，要进入永生。然后呢，要过1000年的时间，所有在阴间的他们也要听见声音，他们也都要复活，他们的复活是进到，不是永生，是永远的死亡，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就是地狱。好，等一会我们再来解释这一段。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28章。盼望弟兄姊妹注意这些圣经，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念了多少次你都没有注意，什么叫神国的道？ 保罗在地上30多年，他传的是什么道？神国的道。他传的是什么福音？神国的福音。神国的道，神国的福音。我们来读两节圣经，28章。若是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看到主耶稣复活了以后，40天之久，同门徒讲什么？神国的道，神国的道，一直到28章，保罗今天在那里传讲的也是神国的道，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今天很少人传神国的道，很少人传神国的福音。好，我们来念30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的2年。我们知道他在罗马这是第二次关在，不是监狱，是一个住家，稍微有一点自由，很有限度的自由。我相信他的脚还是带着锁链，他不能离开这个房子的，还是有警卫在那里看守他的。我们知道他在这2年中间写了4卷书啊，对，我们都知道监狱的书信就是这2年中间写的。保罗在自己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的2年，他有一点点非常有限的自由，可以来接见那些来访问他的人。他全度接待，第31节，防胆传讲神国的道。防胆，特别注意，传神国的道，传天国的福音，要防胆的，要防胆的。防胆的传神国的道，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特别注意这一段，不但是防胆传神国的道，同时要传耶稣基督的事，这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你不能光传神国的道而不传耶稣基督的事，神国的道加上耶稣基督的事，这就完全了，完全了。这不但是真理，这也是个见证，不但是真理也是个见证。等会我来解释。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5章。我们常常讲永生，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底什么叫永生？到底什么叫永生？可能我们对着永生的理解非常的肤浅，真正的永生我们来看一看。约翰一书5章，可能今天我所讲的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平时不是那么注意的，我盼望我们今天好好的听，虽然我们少睡了一个小时，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打瞌睡啊。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5章，我们看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弟兄姊妹别忘掉，你们是属神的。属神的人今天追求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讲得非常清楚，属神的人今天要追求敬虔、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在真道上要打美好的胜仗，持定永生。我们所以被召就是为着这个的。你是属神的，我是属神的，我们今天在那里追求什么？就追求提摩太这里提的几样。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偶在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立国万民，今天你没有信主的都伏在撒旦的那个权势底下，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你是撒旦的国民，不是说天的神的国民。提醒我们，全世界都偶在那恶者的手下。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先将智慧赐给我们。什么智慧？圣灵。圣灵是一个智慧启示的灵，把智慧赐给我们。哎呀，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智慧。什么智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没有这样一个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位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truth， 真真实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刚刚我们唱的《你是我的意象》，第二节说他怎么讲的？他说：“你在我的里面，我与你联合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唱的《你是我的意象》。你在我的里面，主耶稣在我的里面，那位真实的在我里面，我呢也在你的里面，是联合在一起的。感谢神。哎呀，这是救恩，这叫永生。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这个真实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里面，里面，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谁啊？真神。主耶稣是谁？真的神。他就是这位真神。今天耶和华见证会异端，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真的神，不是耶和华这位神。哎呀，这句话就把他们绊倒了。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也是永生。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宝座的跟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我们所有的也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所献上的，我们就以感谢为祭，我们来献给你，这就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感谢主，你是以我们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也是以赞美你为我们的夸耀，为我们的夸声。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自己的跟前，这是你的话，就求你自己来祝福；这是你的话，就求你圣灵自己来启示，这是你的话，求你把这些话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主啊，让他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圣灵，主高油托摩他，圣灵充满他，你的话语充满他，你的同在充满他。感谢我们的神，把余下的光阴时间我们仰望主，主我们的眼目仰望你，我们的心等候你，打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夺我们的心，我们看见这个异象。基督主耶稣仍然坐在宝座上，安定在天，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你是执掌掌权的，你的国要撑到永远，你的权柄要撑到万代，荣耀都归给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与众圣徒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今天在我们的中间，让你得着荣耀，写着你的话，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能力。主，在这个全地都是黑暗的时候，愿耶和华显现照耀我们，你的荣耀 现在我们的主天开我们的眼睛，祷告祈求等候是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交通的题目啊，你们都知道荣耀的意象。去年一年我用了六次的时间啊，与弟兄姊妹啊交通到这个题目，你还记得？这个题目就是基督那吃不透的那一个丰富，基督吃不透的那一个丰富。既然基督的丰盛是吃不透的，所以我们讲不完的。所以我不是说已经讲完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题目，叫荣耀的意象。因为今年是一个新的一年，2017年很快新年就过了三个月了，四分之一已经过掉了，一眨眼已经不是新年了，是老年了，旧年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用一个新的题目同你们交通，虽然题目是新的，我们还是同那基督吃不透的丰富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保罗就是用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说神啊，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着了一切的丰盛。哎呀，感谢主，神的丰盛是吃不透的，神啊吃不透的丰盛现在都已经有形有体的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得着了那一切的丰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那后面的一段第八节，以弗所第三章第八节我们看了很清楚，保罗说我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但是神还给我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叫他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写着教会，写着教会叫天上，这是藏在神创造万有神里面的那个奥秘，叫我们知道明白什么奥秘？写着教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哎呀，保罗说神给我这个恩典，要把这个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不但叫他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不但叫他们能够享受这个丰盛，不但叫他们能够占有这个丰盛，并且要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能够彰显出来活出来的那个丰盛。感谢神，这个丰盛我上一次去年讲过了，一再强调，是的，我们个人要把这个见证那个荣耀彰显，但是有限的。这个丰盛要写作他的教会，写作他的教会，写作他那个整体的教会来彰显，才能彰显这样一个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还记得去年我一再给提醒弟兄姊妹那个产业，什么叫产业？感谢主，今天神要把这个产业给我们的，给谁？给教会的，给整体的教会的。所以你看以弗所第一章保罗就讲了非常的清楚，他要叫我们知道那里又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在神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接下来怎么讲？ 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得着基业，我们也要成为他的基业，都是随着神旨意所预定的，随着他的美意，随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有一天他的荣耀要首先在我们在基督的身上那个彰显出来的，这个荣耀，这叫基业。什么叫基业？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得着基督，基督要完全得着我们，这是什么？这叫产业。弟兄姊妹，神今天召我们做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大概是第十三节吧。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四节，他说主耶稣基督是做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了神，对不对？他的血岂不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心，好叫我们去侍奉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吗？接下来他怎么讲？他又做了新约的中保，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是做他的血能够赦免洗净我们前约所犯的一切的罪恶。底下怎么讲？好叫他那些蒙召的人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感谢神，神今天召你召我做什么？要得着这个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就是基督的自己。感谢主，所有的奉献都是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着了一切的丰盛，这叫产业。什么时候神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呢？就是他所有的荣耀，所有的丰盛能够从教会彰显了出来，神就得着我们做他的产业了。我们呢也得着了基督做我们的产业，因为他所有的丰盛在教会中能够得以彰显的。这就是神今天拯救我们召我们的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但愿我们的心里面的眼打开，我们看见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记得诗篇第十六篇大卫的诗篇，大卫这么讲，他说我的心啊，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接下来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底下一句什么话？是我的产业。哎呀，大卫已经看到了，圣灵已经启示了他，他已经看见了那个产业。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就是我的喜乐。杯中的份就是酒嘛，酒就是叫人喜乐的嘛，耶和华就是我的喜乐，并且呢是我的产业。你用神量给我的疆界，你用神量给的都是非常美的，你用神量给我讲，都在你所定规的那个疆界的里面，对不对？大卫接下来说，我所得着的你要为我持守，你说两个讲解都是他只讲到这个讲解，这个讲解是什么？实在是美好，就是那个产业，那个产业不但是真是美好，他说实在是美好的，实在是美好的。感谢主。什么叫永生？我刚刚经验了那两段的话，永生就是得着神，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永生不是一个永恒，很多人一讲到永生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的，就是今天基督徒死了，圣经里说我们睡了，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到了时间你要听见这个 神儿子的声音，坟墓里的，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行善的得到生命，就是得到永生，进到那个永生的里面。好像这就是一个永恒，我们永远不会死的，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活到永远。我们常常把永生放在这个时间的永恒里面，这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一种认识。永生不死，永生我们刚刚念的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得很清楚，永生是叫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是一个永远的连接，这个连接是一个奥秘的连接，这个连接是一个爱的连接，这个连接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是非常奥秘的。他在我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们的里面，这叫永生。假如你把永生这看见时间的永恒，你要知道所有不信的人他们也有永恒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到了时间就是审判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他是人子，所以父把审判的权柄给了他，时候要到，在坟墓里边都要听见他的声音。一般人就是我们信的人，在坟墓里你死了，你是睡在那里，你要听见那个声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主来的时候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喊的声音，还有神号筒吹响的声音，第七次号吹响的声音，对不对？凡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首先他们要复活，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我们要一同被提改变，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我们要听见声音。到那时候在坟墓里面的死的没有问题，到那时候都复活了。过了一千年以后呢，那一些不信的，不听从福音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心里刚硬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这是作恶的人。什么叫恶人？这叫恶人，他们也要复活，他们也要听见声音，他们也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哎呀，你看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就是讲这个，我们看见一个不设大宝座，一千年以后不设大宝座，生命册要打开，所有死了的人，阴间要叫出其中的死人，还要叫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要叫出其中的死人，他们要照着这个生命册上所记载的，他们所行的，都在这个纪念册上啊，生命册上，按照生命册来审判他们。你今天所有做的，都在这张册子上面，看看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凭着良心活的，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都在那里。然后他们要丢在哪里呀？硫磺火里面，这就是第二死，第二次的死亡。他们不是永生，他们要永远死亡，这叫地狱。他们要在黑暗的里面哀哭七次，一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死就是永远与神分开。我们感谢神，我们第一次听见的声音就是听见福音，圣灵的声音，对不对？是做荣耀的福音，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回转，叫我们悔改，听我的话，信那差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而生了。 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我们悔改，圣灵感动我们，感谢神，我们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我们都出来了，死人都活过来了。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说，他有丰盛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啊？天上，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感谢神，我们听见了这个声音，我们都活过来。然后呢，我们在坟墓里面也要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就是死了，我们也都要活过来。还有一般人呢，作的人呢，他们也要复活，也是永恒嘛。所以你千万不要光是把永生看作是一个永恒，是时间的，哎呀，太肤浅了。乃是一个 quality， 什么叫 quality？ 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约翰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真神，这也是永生。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命定前途。他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他的命定就是我们的命定，与他一同的荣耀。他有什么荣耀，我们就是有什么荣耀。哎呀，我们与他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我们同他的生活也应该是一个生活，这叫见证，这叫见证。然后呢，我们同他一样的丰盛，有一天他有多丰盛，教会神的儿女在永世里面也有这么样的荣耀，那样的丰盛。弟兄姊妹，这叫永生，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感谢神，多少人一讲到永生，哎呀，就是不下地狱上天堂。是的，这是太肤浅了。有些人是讲的我们不至灭亡，出世入生，这是进了一步，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还有人更进一步的，我们有了生命，得着生命，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我们里面改变的，哎呀，那就更进一步的看到什么叫永生。还不够，还不够。那我们看到永生就是与主连接，联合在一起，这个实在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我们没办法解释的，什么与主那个连接在一起。但这就是非常特定的一个事实，主在我里面，我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就是这么一句话，非常难解释的一句话。在这里怎么讲？我们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了什么？一个灵。我们与主联合的，连接的，就是与主成了一个灵。这里讲到淫乱，所有的罪都是身体以外的，但是有一个罪，神最憎恶的一个罪，最严谨的一个罪，最厉害的一个罪，在神看来，这个罪就是淫乱的罪。我们不多解释了，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个弟兄犯了淫乱的罪，保罗说我要借着神的权柄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败坏他的身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已经与主联合了。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与主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命定，同样的分身，完全的连接，永远的连接，爱的连接，奥秘的连接，生命的连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好，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刚刚弟兄姊妹给我们读的那第十九章，我想我们再来念一段启示录的 二十一章。我们多念一点，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新天新地，这是一千年以后啊，千年国度，主耶稣来了以后第二次再来还要过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有看见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羔羊的心腹，基督的妻子，就是教会他的身体。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这个天哪里的天呢？第三层天。教会在哪里？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神那里，神在哪里？地差生第三层天，就是那个乐园，保罗曾经去过，对不对？第三层天，我们整个宇宙我们看见有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空气层，第二层天太空层，我们知道没有空气的那一层，第三层天天上的天，诸天以上的天，就是神宝座的地方，第三层天。教会从第三层天降到地上来，那是在新天新地，在千年国度。教会在哪里？我们的宫殿在哪里？我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教会在第二层天，第二层天，我们可以上去下来。哎呀，感谢神，那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你知道吗？上去下来，地上是我们管理的，立国外民都是我们来管理的。感谢神，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做王，一同做祭司，服侍立国外民。当然我们也可以到第三层天，神那里，那个乐园。一般来讲，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宫殿就是在第二层天，但是千年国度以后，所有有形之物都要被火焚烧。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新天新地的以前有一次，我们看所有有心智的都要被烈火焚烧烧毁。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的二十七节那里讲，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保罗怎么讲的，也是讲到新天新地的那个千年国度的结束，所有受造之物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有受造之物都要离开，挪开它的本位，只有那不能震动的能够长存。什么是不能震动的？神的国、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城是不能震动的，不能毁坏的，还有神的国。所以你们应当感恩，你们既然得到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你们就应当感恩，照着他所喜悦的，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敬拜他，因为他乃是烈火。感谢神，新天新地，所有都震动了，挪开了，所有都被烈火焚烧了，有一个新的天，有个新的地，神的国度永远不会震动，永远不会毁坏，神的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城永远不会毁坏，要撑到永永远远，从天而降。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宝座的说：“看啊，我讲一切都更新了。”有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正式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弟兄姊妹，神创造人做什么？神创造万有做什么？神创造人类的历史做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神永世的计划是什么？得到一个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就是羔羊的幸福，羔羊的妻，都成了。哎呀，弟兄姊妹，若是你再看下去，第九节一直到结果，你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城教会的那个美丽，那个荣耀，哎呀，你就看见都是静静的，都是比喻的。十二个根基是十二样的宝石，不同的宝石，十二个根基，还有十二个门，耶路撒冷城都是预表。我们看见十二个门，十二颗珍珠啊，每一个门像一颗大的珍珠一样的，十二个门，十二个根基。哎呀，所有列国万民都要在这个荣耀的光中行走啊。哎呀，你看看新耶路撒冷城有多荣耀啊。这是教会，你知道吗？基督所有的丰盛在这个教会中都彰显了出来。我们看见列国万民都要在这个神的荣耀的圣城的那个荣耀的光中行走啊，地上的君王都要把他们的荣耀归给那一个城啊，地上的人都要把列国万民的所有的珍贵荣耀归给那一个城啊。哎呀，三次提到那个城的荣耀，感谢神，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不要只看到基督宝座的意向，是很需要等会我们的解释，非常重要。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意向，但是你的意向不够，不完整，你一定要看到基督和他的幸福教会，你的意向就完整了。哎呀，在教会的历史2000多年来，我们看见有多少弟兄姊妹，爱主的弟兄姊妹，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弟兄姊妹，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我们看了有很多，但是他们只看见那个意象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坐在宝座上，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叫教会。一直到16世纪达比，你们都知道弟兄会的兴起，他们再次把这个真理叫我们看见什么叫教会。所以有三个 B 嘛，我曾经讲过，你们还记得三个 B， ABCD 的 B，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还有个 Back 什么， Back to the body， 回到教会里面，回到身体的里面，到那时我们再看见了完整的那个意象，巴不得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所以你就看到，哎呀，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是阿拉法，都成了，一定成功的。我就一想到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5个比喻，你们都记得，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买卖的人，他发现那个田里面有一个宝贝，非常珍贵的一个宝贝，哎呀，他发现了，他就埋在田里，他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一切去买这块地。买这块地为什么？里面有宝贝，对不对？接下来他说，又像一个商人专门买卖珍珠的，他有一天发现了一颗珍珠， 哎呀，价钱连城的稀有的一个珍珠啊，哎呀，看见了欢喜不得了，也是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这个珍珠。什么是珍珠？什么是宝贝？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已经看见了，有一天教会就是要成为宝石，成为珍珠。我们刚才讲的，若是你在21章第9节你再看下去，教会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都是珍珠，都是宝贝，都是金晶，都是碧玉。所以在神的眼光看中，他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功的，他有这个智慧叫我们认识他诸般的智慧，他有这个爱，他有这个忍耐，他有这个怜悯，他有这个能力。今天虽然我们看看我们不像样，我们有没有把基督那个丰盛教会中你彰显出来，可能彰显一点了，还差了太远，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神要成功这个，神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全的。在神来看都成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对不对？一切都更新了，有一天我们都要更新，旧的那一些陈旧的东西都要过去。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他要把生命水的泉源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应该是这个保罗这么讲的，他说他能坚固我们到底，坚固我们到底，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叫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责。为什么？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招，我刚才讲了，招我们 做什么？来承受所允许的产业，对不对？希伯来书第10章我刚才就提到了，他招我们就是要来承受这个产业的，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招，好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的有份，有份。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21章，那么刚刚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给我们念19章呢？我们看启示录，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关键的一个 key， 不然话你念这个启示录啊，叫你非常的 confuse。 今天为什么什么人不敢讲启示录，我们甚至也不敢去读启示录，哎呀，讲法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讲法，不同的讲法，多少时候我们一大家来交通启示录，就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争论，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有掌管一个 key。 启示录你去查考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很多地方是重复的，重复的讲了又讲，但是呢这个重复的那个 focus 那个焦点有一些不一样，就像19章一样的。19章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嘛，对不对？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结婚了，结婚了，已经结婚过了。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我们也要受到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根据你今天在地上怎样服侍主，怎样侍奉神，怎样建造神的教会，为着教会你摆上了多少，为了建造你花上了多少，这是神所看重的。若是你可看哥林多前书第3章，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和谐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审判。审判完了以后呢，我们要羔羊婚娶时候到了，我们就要结婚的，对不对？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蒙恩得穿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有讲究啊，那些得胜的。是的，有一班得胜，今天没有时间同弟兄们交通了，教会中间有一班是得胜的，他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衣服就是他们所行的那个意义，将来不同，在国度里面你与我荣耀不一样，使命不一样，责任不一样，权柄不一样，冠冕不一样，奖赏不一样，这里有一半人他们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他们所行的义。什么叫义？我向此来交通很重要。什么叫义？所以你看十九章不就是讲到主来羔羊婚娶时候到了吗？但是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一章到了第九节，一直到最后二十七节，还是讲到主来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的光景吗？不是又重复讲了吗？对不对？但是重点不一样，二十一章第九节到最后是特别的注重在教会的那个荣耀，那个光彩，那个光芒，那个珍贵。这里不是也讲到了吗？我们刚刚念的第二十一章，这里讲到又讲到羔羊的婚娶吗？他们预备好了等候丈夫。什么叫等候？我们刚刚念的不是已经这个二十一章我们看到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打扮整齐等候丈夫吗？难道说婚姻还有两次吗？对，十九章已经我们看到了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新妇预备好了嘛，羔羊的婚娶到了嘛，对不对？我想我们的婚姻没有人举行两次的，当然今天有了，我们离婚了又结婚，这是不正常的婚姻。正常的婚姻我们最多是结婚一次嘛，哪会结婚两次？也有寇思源，就是他到了八十岁他又举行一次婚礼，八十岁的时候甚至他的儿子他的媳妇这个孙子孙女做花童做背娘做背郎，这个人也蛮有意思的啊。八十岁又重新的举行一次，但是这个婚姻不是说又重新的婚礼，不过是一种纪念吧，纪念吧。但是感谢神，为什么在这里又是讲到？所以你若是按照这个时间的次序来解释会很混乱。有些人说我们背提还有好几次啊，三次啊，四次啊，有人说我们背提是灾前啊，有人说是灾后啊，哎呀，有人说是没有千年国度的，当中的解释就是没有抓到，很多地方是重复的，重点不一样，很多地方是倒叙的，不是按照时间的排列来记载的。所以你看到第二十一章先讲新天新地，接下来呢又讲到千年国度了，还有立国，还有万民了。新天新地里没有立国万民的，所有都更新了，天是新的，地是新的。我们感谢神，就有教会和神和羔羊是那个新的宇宙中间的那个中心，宇宙的中心。哎呀，教会多荣耀。十九章主来的时候在旧的天地旧的宇宙中间，也是羔羊和教会是整个旧的宇宙的中心，教会永远是中心。哎呀，但愿我们看见这个意象，看见这个意象。不但我们要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意象，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我还有很多很多要交通的，我真能提一下了。基督是我们的意象很重要，他坐在宝座上，他在那里掌权，这叫神国的道，这叫神国的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这是我们的意象。很多人一讲到意象就是我们要今天做什么， 对不对？神要我去做什么？怎么不是他？有些人一讲到异象，神要打发我到哪里去？这是我的异象，这可能是你的异象，也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打算。我们若是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异象，他今天在我们生命中在那里掌权，他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连接了，他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掌权做王。保罗在那一天看见了大马士的异象，他就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今以后他从宝座上下来了，主就坐上他的宝座。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本来保罗都是为着自己计划的，为自己打算的，现在他没有打算了。这很好，他看见了基督是坐在宝座上的，我要做什么？结果他做了什么？没有，一开始的十年，他在亚拉巴的旷野，神在他身上做工，不是要他去做什么，神要在他身上做工。十年的中间，他去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很多的启示就是在这个十年中间，神给他的，他要重新的学习，重新的学习。过了十年以后，圣灵在打发他。那么是不是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宣教呢？不是的。你记得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哎呀，他要到小亚细亚，圣灵就禁止他。然后呢，他要到皮特尼，耶稣的灵不许他去。哎呀，去传福音还不好不好吗？去宣教还不好吗？这就是我的意向嘛。很多人，这是我的意向，我要到哪里？到大陆去宣教，我要到欧洲去宣教，可能是意向，可能根本就不是意向。主说我不要你到哪里去。结果他到了德鲁亚，安静在那里等候，我不知道等了几天。晚上在意向中说，到哪里去？哎呀，怎么叫我到马其顿，到欧洲去，亚细亚、亚洲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传的福音没有传到的，不是照着你的意思，照着我的意思去。这叫异象，神坐在宝座上，对不对？什么叫神坐在宝座上？从今以后你就顺服神，绝对的顺服。你不但成了天国的子子，你要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这叫神国的道。你要作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讲的，你们既然做了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暧昧无知放纵自己的情欲，招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当圣洁。你就看见我们今天是一个顺命的儿女了，因为基督的那个宝座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那里掌权，他在那里掌权，我们从今以后就听从他。哎呀，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彼得在那里传福音，传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一些官长、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不禁止，禁止他传，不许他传，对不对？几次威胁他，把他抓进去，他出来了，他还是传。他怎么回答的？顺服神，不顺服你们是应当的。这叫异象，神坐在宝座上，应当的，不顺服你们，顺服神是应当的。听从神，不得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应当的吗？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你们是谁呀？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的主宰，是那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钉十字架的主。我们今天不听他，听你们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有一个法律出来，有一个定规，这个定规与你和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相违背的，你顺服谁？顺服基督。 这叫异象，基督坐在宝座上，我是他的仆人，绝对无条件的顺服听从，让他来管理，让他来支配，让他来命令，跟随他一生的道路，这叫门徒，这叫基督徒。那我们今天传的就是那一个神国的道，神国的道不但顺服他，弟兄姊妹，这个意象一定要包含着教会。若是你只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你没有看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心腹，是羔羊的妻，教会的那个地位，那个荣耀，你的意象不完整啊。今天我再讲，很多人的理想只有基督是宝座，那已经很好了。看到教会，他不但在我们个人的里面掌权，他要在教会中间居首位，他的话要在教会中间有权威。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他在万有之上，万有是靠他而有的，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应当在万事上居首位。在教会中间，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他居首位。不要忘掉这个意象，这样一个意象就是完整的意象。巴不得今天写出这段话，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掌权，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占有，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衰弱，一天一天的减少，基督的丰盛在教会中，在我们的个人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神今天要我们看见的那个意象。好，感谢神，愿主打开我们里面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实在算不了什么，人的话很快就过去，就恳求主是出于你的话能够运行在所有信主人的心中，运行在我们里面，不突然返回。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用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朽坏的那个成道永远的神的道。感谢主，活泼长存的道叫我们重生，我们也协助你那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变化，让我们长大，让我们被你建造，让我们能够被你成为圣洁，一天一天更像我们的主。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一天天的改变我们。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听孩子的祷告，带领我们余下薄饼的时间，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领受你的饼杯。我们都在饼杯的里面，我们不但与你联合，我们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一个饼杯，一个饼一个杯里面，我们一起有交通。感谢神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认识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真实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祷告祈求是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